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
父亲节。
父亲节是
下礼拜。
对，
下礼拜。
父亲节下礼拜啊，但是今天啊，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气啊，这个呢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的啊。你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五旬节啊，就是今天啊，我们叫做五旬节主日。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五旬节在教会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呢，在属灵的生活有它的重要性。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这个五旬节呢，是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教会诞生啊。所以呢，今天严格讲起来，我们要切蛋糕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要跟对着教会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也是 to me， 是吧？我们看见圣灵呢，就在这一天降临在教会啊。诞生的这样的一个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然后教会诞生。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五旬节啊，很多的事情我们呢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思考的，包括呢在教会的里头，到底圣灵内住在门徒的生命的当中，在当时还有现在的日子里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圣灵是内住在你的生命里头，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如何来帮助你在这个所谓的灵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而且呢向高峰来行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每一天都要依靠上帝啊，所以呢这个圣灵呢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在2022年呢，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台湾呢，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是跑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啊，这个是耶路撒冷的马可楼啊，但是他们是用网上的这个敬拜的方式，在台湾呢有一个所谓的五旬节的特别的庆祝啊，在2022年，在那一年的五旬节啊，这里呢他们在庆祝这个五旬节。五旬节严格讲起来是犹太人三大重要的节期，又叫做收割节或者是七七节。为什么叫七七啊？就是七七得49是吧？加一等于多少啊？
50。
这个五旬呢，就是跟五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五旬就是5×10，就等于50。其实就是77加一，所以叫做七七节。这个严格讲起来就好像是犹太人的感恩节一样的啊。为什么他们要有这样的节期呢？因为庆祝当时啊，这些犹太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离埃及了，而且呢在神的话语的颁布，那个是借着摩西颁行的这个十诫，所以这些百姓在上帝的面前啊，怎么样，他们回应说，我们今天要把上帝所吩咐的道我们都要遵行。哇，这个是很大的立定，很大的志愿 啊。但是呢，你们如果仔细的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你会看见很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背离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期，圣灵没有内住在圣徒的生命的当中，但是我们呢在新约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一些信徒圣徒啊，最宝贵的地方跟旧约里头的圣徒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当耶稣基督被提缓缓上升来到这个第三层天的，在父的宝座坐下来，在父的右边的时候，那一天开始过了几天就是五旬节啊。我们看见从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到五旬节，刚好的就是50天的时间。所以啊，这个五旬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它不但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们的这个整个文化的当中，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一天有很多重要的庆祝啊。那我记得在2014年啊，我在纽约一个叫做 Manhattan 的地方啊，那个是老城啊，那里呢有很多的中国人啊，这里的教会也非常的兴旺啊。这里的教会当时他们已经有6个堂会，同一个这个教会的团体啊。他们严格讲起来多数是，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像陈昭谦牧师也是福州人是吧，他就是这个教会的创会的牧师啊。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在感恩节的节期啊，他们呢就很多的人就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晚上就来到，从美国各地，原来他们是从纽约离开 进入到这个美国全美的到处的，就是很多都是开餐馆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陈道清牧师要办这个所谓的餐服的这个服饰啊。他们你感恩节这一天呢，特别不开张啊，他不开门了，所以呢就全部回到纽约站那里庆祝。哇，你会看见感恩节那一天呢，满满的在曼哈顿这个地方啊。这个 Chinatown 里头都是福州人，听他们在讲这个福州的话。那他们呢庆祝感恩节，然后所以有特会，所以我在那里在八天讲了10篇的道哈。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会发现，同样的在耶路撒冷也像是这样子，非常的热闹，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原来是被赶散到小亚细亚一带，到欧洲一带的，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时间点回到耶路撒冷庆祝这个所谓的五旬节，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庆典里头啊，有位牧师的叫卓牧师的哈，他就讲到说五旬节啊是圣灵特别活跃的节期。我们看见照他的讲的话，他说我们要为上帝的子民要创造启动神奥秘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奥秘要借着圣灵的降临，借着智慧的膏油，真理的恩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帮助教会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五旬节能够帮助教会能够明白思考到底教会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的计划，有什么的旨意，我们如何来活出这个旨意，在圣灵的带领看顾保守教导之下，我们能够过这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就是五旬节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呢，我们来读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这段经文呢，严格讲起来，就我们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听读写约翰福音。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主最爱的门徒约翰，他当时呢写这段经文，在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他的读者啊，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是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地的救主。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见他所坐落的位置啊，是在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你们注意看，从第1章第19节到第12章50节是讲了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圣功，他如何去服侍，如何去行神迹。来到第13章开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开始预备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怎么样，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第13章开始呢，他跟他的门徒有共进晚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他设立的这个所谓的主餐，所谓的 Holy Communion。 来到第13章的后半段，来到第14章，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第14章里头啊，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啊，在这样的一个临别的时刻呢，要告诉他门徒有很多重要的话。今天我们看见所读的这一段话，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呢、在第14章里头啊，第2节、第3节，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过去。第2节到第3节呢，其实呢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应许，说他们有一个永远的住处，是吧？来到第4节到第11节呢，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很清楚的把他的生命清楚的界定出来啊，这是这个7个我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我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来到第12节到第14节的地方呢，耶稣基督呢鼓励帮助这些门徒要确定他们能够做到一件事，什么样的事呢？就是依靠他们的信心能够去做更大的事，要借着什么？要借着信靠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我们看见第15节到第17节，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经文，耶稣基督应许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赐给他们一位宝贵师，就是圣灵。 第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呢，耶稣基督呢应许他的门徒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的复活，还有他在圣灵里头要跟他们有一些非常美好的互动，在生命里头的连结啊，这一些事情呢都是囊括在我们看见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的结尾的地方。那我们看见了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从第十六节到二十节，是吧？啊，你们看见了吗？第十五节，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读一下第十五节，耶稣基督怎么说？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上半段，啊，好像那个 hamburger 的面包，啊的上面这块面包，底下我们来读二十一节，来，请。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
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二十一节的前半段跟十五节像不像？非常的类似啊！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第十五节跟二十一节的前半段，好像那个 hamburger 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肉啊，是我们的所读的第十六节到二十节的地方。然后呢，上面一片面包，底下一片面包，啊，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理念，也就是今天告诉我们这个肉哈，啊，我想是不是 double double 而已啊？如果你们记性很好的话，这个是五成的这个牛肉馅饼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很重要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要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能够达到爱主守主诫命，爱主守主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二十一节讲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个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吩咐帮助他的门徒清楚的知道，当他离开以后，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要做什么，就是做这两件事情，要遵守主的命令，也要在灵里头呢更亲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二十一节所带动出来的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都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要去遵守的，要彼此相爱，要去遵守主的命令，不但能够彼此相爱，而且还能够怎么样，还能够亲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从这段经文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今天基督徒如何借着圣灵的带领、教导、看顾和帮助之下，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这个爱的真理。为什么这个做爱的真理？因为它最主要的核心的生命就是这个爱的理念，很清楚的借着他的教导表达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这个前面讲的，在这地上的事空，在这地上的事空，他借着很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之外，也很清楚的教导他的门徒到底什么是爱。好比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啊，神怎么样爱世。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实践，最具体最高峰的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往前看，这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耶稣的最爱的门徒，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来形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看见了吗？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后半段更重要，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所谓的到底，就是对到了最高最大的境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爱具体的在一个行动上 表明出来，表达出来，就是什么，他为他的门徒来什么呀，来洗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的真理就整个贯穿了约翰福音的从头到末，到末了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爱我们这世上属他的人，啊，等一下我们会了解到底什么是属他的人，而且 他借着他的话语的教导，借着他的行动来把这样的爱清楚具体的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啊，从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三个最重要的这个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软弱，有一些贫穷，有一些败坏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被这些负面的东西怎么样抓住了，掐住了，绑住了。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能够脱离出来，能够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境界，就是在圣灵的看顾保守之下。这个就是第二个重点，让我们了解圣灵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注意了，这是世间属他的人，属于耶稣基督人的生命的特有的权利。我再讲一次，圣灵不会去帮助不信主的人，圣灵不会去教导不信主的人。今天你不要妄想圣灵在这个哈佛，以前哈佛有神学院啊，现在没有，叫哈佛商学院了。OK， 他不会在一般的教育里头来动善功。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圣灵要帮助属神的人，这是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圣灵的工作有什么的工作。那第三个我们来思考，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我们如何来做。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什么的软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四章第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回到刚才的第十八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为孤儿。哎，哇，怎么会这么，这些你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是做什么的？这些耶稣的门徒里头很多是打鱼的，怎么会是孤儿啊？他们是自己可以做饭，自己可以这个所谓的赚钱，自己可以生活的啊。这里讲到的孤儿呢，是一个里面来的，它有两种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原文的意思里头啊，第一个呢可能是失去双亲的，没有父母的，这个是标准的定义什么是孤儿。但是他讲到孤儿在这里多一点，是指的那一些没有安慰，没有得着帮助的人。弟兄姊妹们，了解我意思吗？啊，我们看见孤儿的定义，最狭窄的定义里头讲到的就是失去双亲的。在2022年呢，我到了这个地方啊，其实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知道，在泰国的北边呢，有一个地方啊，是叫做金山角的，你们去过吗 ？Hello， 啊，没有去过啊。那个地方呢，很多的鸦片罂粟花，当时是在我去之前呢，他们已经被泰皇收编了，所以呢，他们改种呢这个所谓的梅子啊这些农作。这一些地方的人啊，有很多因为拿到罂粟啊、鸦片或者是这些毒品啊，是很容易的，所以很多的吸毒的人，他们不但自己种罂粟花，自己还吸毒了。OK， 所以呢，这里头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被毒瘾捆绑住的人。那所以呢，刘明和牧师是香港的一位牧师啊，他自己也是吸毒的。后来他蒙恩得救了，他的妈妈是一个传道人，他的生命改变以后呢，他开始设立一个事工叫做晨曦戒毒中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晨曦会的啊。他原来从香港开始的，然后台湾也有，然后呢也在泰国，这个地方就是在泰北的地方叫做清迈啊，就是清迈你们都，我想你们去过啊，去玩清迈你们最喜欢的，但是没有人喜欢去 Chiang Rai 或者是美瞻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落后，而且他们有些是在山上的，山上种很多的毒品罂粟花的，这个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这个地方呢叫做晨曦戒毒所。但是我在那一天晚上要去讲道之前，在去晨曦讲道之前啊，他们旁边呢有一个，因为这个其中有一位这个姊妹啊是从这里出来的啊，他自己呢从小也是孤儿啊，所以呢他就带我回到他的这个成长的过这个地方啊。你们看见了吗？ 这位姊妹她自己也是染上了毒瘾，后来在城西戒毒所呢，被释放了。她自己呢，在这个毒瘾的当中啊，就被释放了，她不再受到毒瘾的这个干扰捆绑。所以呢，她就到这个隔壁，就在这个戒毒所的山的另外一边，他们有一个孤儿院，你们看见吗？这些小朋友啊，严格讲起来，通常都是父母吸毒的，然后呢，把孩子的就怎么样，就放弃了，啊，没有人收养，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就来到这个城西戒毒所的附属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孤儿院的哈，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孤儿来的，多数都是孤儿，你们看见吗？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他的妈妈或者是他的爸爸在隔壁，了解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戒毒，所以把孩子留在这，这是他们生活的空间了。你们看见他们的厨房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一个事工，严格讲起来，你们觉得他是多一点是失去父母的呢，还是没有安慰、没有帮助的呢？我相信都有的，都有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你们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成长过程的孩子，他的生理、心理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些小朋友非常的可爱，哇！但是呢，他们对人啊，对陌生人就经常就习惯性的保持一个距离，他们不想要这些陌生人去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你们看见了吗？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有很多的惧怕。OK。所以我们能够从这些小朋友的心里面来想想看，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开头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看见了吗？一开头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的地方，你们看见了吗？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虑。来到二十七节也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人的心里会忧愁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你们，这个忧愁是什么样的情境呢？在当时这些门徒，就是他们知道料想到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好像是无依无靠没有父母一样的，而且他们也预见了，清楚的知道，预先看见了他们可能会有什么的遭遇。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被带回到天家，他们缓缓上升回到第三层天的时候，这些门徒们是无依无靠的，严格讲起来，在心理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生命里头呢，有这些忧虑是正常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忧虑呢？是不是有一些无助的感觉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生活的里头，是不是有一些无助的这些事情？很多的生活的发生，可能是婚姻啊，这个亲子教育啊，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身体的问题，会让人心里面有一些忧虑呢。啊，昨天呢，我从这个 DC 回来的时候啊，有一位弟兄就带我到这个 DC 的这个机场。那在这个去机场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告诉我的，在最近 DC 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生活圈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们知道 DC这个 DOG 这个部门啊，砍了很多的人是吧？这个还不要紧呢，你们看见这个是卫生部门啊，就是我们好像我们的福卫部一样的啊。他们原来整个部门啊，有多少人？有82,000多人，一下子呢，大刀砍下多少人啊？裁掉了20,000人。这个所谓的裁掉两万人，1万人是被裁员的。另外1万人是被强迫提前退休的。那我知道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当中也有一些受到波及的。OK， 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虽然现在在法院的提告的过程的当中，他们还是有领薪水的，但是啊，有一个可能性，如果败诉了，美国的行政部门就可以非常确切的把他们给怎么样，给 fire 掉，或者是 lay off， 或者是强迫他们提前退休。 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还有一点薪水啊，他们还是可以领薪水。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心里面那种 hanging 的那种感觉，到底会不会胜诉啊？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发现对前面的道路或者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有很多心里面的迷茫，因为你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这一些都会带给人人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啊，人会忧愁是正常的，了解我意思吗？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可能就是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这个看不到前面会有什么样的景象，不晓得人的人生的道路怎么走。请问弟兄姊妹，我们会有没有会不会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呢？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接下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他们说你们信神也当怎么样信我。那这个过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第一个，他要门徒信靠上帝父上帝，也要他们信靠圣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今天在这样一个教导里头，告诉他的门徒要信上帝也要信他，就是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很清楚的怎么样具体的表达出来。因为他跟上帝本来就是同等，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荣的、同工的，也是同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真理，也是在生活的当中要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生活的原则，就是信靠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呢，看见要信靠上帝，要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上帝我们看不到，好像远远的在天边。所以啊，在美国呢，有一个所谓的青少年的这个工作者啊，他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在美国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心目的当中啊，他们认为上帝是很远的，像一个老公公一样的，今天只有我出了问题啊，他们才会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叫做 therapeutic， 就是他们是会帮助我的，但是要等我出了问题了以后啊，才会来帮助我的。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看。认识明白到底这位上帝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很远的吗？是等我们出了问题才会来帮助我们的吗？我想不是的。今天我们来看看认识我们这位上帝，就是我们第二点要来看的，到底今天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如何的在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地上，如何的差遣耶稣基督的灵，他自己的灵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在，不是很远很远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在教会，我们要认识这位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可以的啊。今天如果我们对他没有清楚的认识啊，严格讲起来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啊，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考认识我们的这一位圣灵宝惠师。所以在第十六节的地方啊，耶稣基督啊就应许告诉他的门徒，应许说他要从父上帝那里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惠师。那到底什么是宝惠师呢？今天这位宝惠师他的身份他是谁呢？还有他是什么的角色的扮演？他有什么的工作呢？从这个圣灵宝惠师的这个字里头啊，我们能够稍微有一点认识。这个字呢，在原文里头就是代求者、中保、帮助的人啊。同样的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只出现了四次啊，其中有一次呢是同一个作者叫做约翰的，他在约翰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是约翰福音，但是这个作者约翰 使徒约翰，他也写了另外一卷书，叫做《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的地方，你们仔细看，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的书卷里头，同样的他所表达想要表达的意念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好不好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所谓的中保，到底这位中保是谁呢？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地方，可以吗？请。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就是妈妈，同样的这个字啊，我们看见它的原文编码在后面了、啊、同样的这个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这个字叫做什么？叫做把它翻译成宝贵，是它的原文编码，是刚才我们所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这个字翻成宝贵诗，但是在约翰一书的翻成中宝。那到底中宝跟宝贵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字啊，只出现了四次啊。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四次，在约翰福音里头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称呼这一位中宝也好，或者是宝贵诗啊，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当中的第三位啊，并不代表他的地位次于圣父或者是圣灵。我们看见这一位圣灵宝贵师很清楚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差派来要送给我们的礼物。我再讲一次，这一位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他跟圣父、圣子是一致的地位，他们有同样的荣耀，而且他们的工作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从父那里来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回到父那里以后，哎，好像接力棒一样的，马上就有人来了。谁来了？耶稣去，圣灵来。所以圣灵要来帮助我们，而且呢，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动奇妙的善功。什么样的善功？他要所有的做的事情跟耶稣基督的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讲同荣同工，那个工作的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圣灵也要做。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如果从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见这一位中保，你们知道什么是中保啊？就是保人嘛。但是我奉劝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去做保啊！你们看见中文这个字，这个保是什么？呆人来的，看见吗？保这个字啊，是不是呆人啊？啊，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保啊。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我的祖父为了一个人做保啊，啊，后来这个人呢，这个犯了贪污的罪啊，他就坐了牢，但是他所这个所谓的这个把所有的钱吃掉，在这个我们叫银行啊，这个现在叫银行，当时叫农会的，所有的这个钱呢、啊，谁来负担呢、啊？他吃掉了这些钱了、啊，贪污掉的钱，就是这两个呆人啊，了解为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宝啊，必须是他具有这个足够的能力，能够怎么样啊，来偿还的。所以这个中保其中有一个是救赎的理念，第二个呢是一种保护也是保证的理念，第三个我们继续来看是帮助的理念。所以这个中保到底他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去看另外的经文会更加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我只放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但是我们最好呢往前看两节啊，我刻意呢只放这一节呢，是因为我们可能一起来读会更好更有意义。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读第十六节开始了，你要跟我一起从第十四节开始读起，好不好？所以呢麻烦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跟我一起来读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在新约啊，新约第四章，希伯来书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十六节，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那一句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再读一次好不好？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这个好不好啊？你们要不要啊？当然要。在我软弱的时候，他能够怜悯我，给我恩典，做我随时的帮助。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来啊。为什么？因为保惠师这个字，就是这个人是站在你身边的人，他不是远远的，他可能就在 Washington DC 的白宫里面坐的那一位。不是的，我告诉你，完全的不是的，他就在你的身边，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随时的帮助啊，你们看到了吗？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彷徨，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可能是刚才讲的健康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子女教养的问题，或者是工作的问题，这一些在生活的当中随时会出现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位大祭司现在就坐在施恩宝座的上头，看见了吗？所以耶稣去坐在那个施恩宝座的上面，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要跟我们怜悯，给我们恩惠。用这么慢，借着谁来动工啊？借着圣灵。所以这圣灵的宝贵是就是安慰帮助我们的人，他第一个工作要安慰帮助我们，大家记住了。第二个我们看见呢，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头啊，在第十六节的地方，他说这一位保惠师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哦，看到了吗？哇，真棒哎！他不是远远的在天边，就像我们讲的那个 therapeutic D 怎么样的，就是美国的这些青少年认为上帝他们的神呢是远远的。就在天边，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然后在第十七节他又在讲一次，你们却认识他，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怎么样啊？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们，上帝的同在好不好啊？你们要不要？当然要。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只有蒙神怜悯得神帮助的人才有的特权。今天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他就没有跟你永远同在的这样一个特权要赏赐给你。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凡是信靠上帝的人，他要永远与他同在。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去看在旧约的当中啊，我非常的欣赏这个约瑟这个年轻人，在创世纪里头啊，你们仔细的去看约瑟的一生，他这一生都是可以应该讲说他是一个探索上帝恩典的人。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在三十九章二节、三十九章二十一节、三十九章二十三节里头，有三句话是这三节共同有的。第二节的三十九章二十第二节的地方，耶和华与他怎么样同在 ？OK。第三十九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来到。三十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弟兄姊妹们，这三节的当中，请问弟兄姊妹们，约瑟是在皇宫里面吗？
不是
吧？第一个，他是被卖到这个人的家里当奴隶的，弟兄姊妹们。第三十九章第二节的地方，他是当时是奴隶呀，但是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我们看见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是被放到监牢里去的， 21节的地方，
我们看见23节也是在监牢的情境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带出来的是耶和华使他怎么样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不要啊？哎，我很想要啊，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特权啊，所做尽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你想要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吗？我们看见这个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应许，他要他的门徒清楚明白圣灵宝贵是要与他们同在，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三个工作，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灵，就是我们这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圣灵他是圣灵的真理的灵，他是圣灵也是真理的教导师。所以继续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4章第17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第16节给圣灵的定义是保惠师，来到第17节呢，他是什么？他是真理的灵，他要做什么呢？我们从上下文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这个真理的灵要做什么，他要教导什么。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上下文的第26节的地方，马上啊，就在下一段的地方，在第14章26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14章26节，好不好？一起来读，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所说的一切话，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还是跟他门徒在一起的这3年半所教的一切的内容。哎，有没有可能这些门徒忘记了？我想有啊，非常可能了，啊，没有人的记性那么好的。OK， 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谁来帮助这一些门徒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呢？就是这一位真理的灵，圣灵保惠师。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指教的这个字，到底这个指教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啊，我们看见圣灵呢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他不但是安慰帮助者，他与我们同在，他也是真理的教导者，要怎么？所以我们明白了圣灵的角色，他的工作以后，我们如何来做？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今天如何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啊，第一个，我们要领受圣灵。刚才我讲了，有圣灵的内住是只有在世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什么叫做在世属他的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我们，这种生命相处的关联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在一个只有在一个情境之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看见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住在我们里面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我们如果今天仔细的看，从上下文里头，这一些门徒有耶稣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0章里头，在那个小房间里头啊，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惧怕，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忧愁。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所讲的第一句话说：“愿你们怎么样平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接着告诉他的门徒说，天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要他们去做的事情。然后来到第二个动作，他说了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的，这样子的话以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样的动作？向他们怎么样吹了一口气，要而且告诉他们一句话说，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受圣灵。 OK，啊，当然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像当时的门徒啊，被耶稣基督吹一口气。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受圣灵了没有？有。在什么情境之下我们受了圣灵，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必须要来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使徒保罗很清楚地把我们蒙恩还有在领受圣灵，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仰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个印记就是概念的意思，这个印记就是属于的归属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好比说呢，在我们家对面 我们家对面还有一个示范的农场，里面养了很多的牛德州的这个牛呢很特别的是可以在外面吃草的，在加州的话，一头牛关在一个笼子里面，有没有？但是这里的是很自由的在外面吃草，但是这个牛有没有可能会跑掉？有可能啊，因为如果这个篱笆坏了，它跑掉了所以啊，通常这个牛啊，会在这个身上呢会盖个，好比说呢，欧弟兄的牛叫马路欧，什么叫马路欧？这个圈圈啊，里面写一个欧字啊。就是属于这条，告诉大家说这条牛是属于谁的，欧智孙的如果这条牛跑掉呢，这个隔壁的邻居说，哎，我知道这条牛是谁，是属于 Edward O 的，不是 Edward 徐的，他绝对不会带来我家。哎，那这样的一个概念的理念，就是一种归属的理念，所有权的理念，也是今天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 ？Hello， 概念。弟兄姊妹们，你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盖印啊？看不到的，但是谁看得到啊 ？Hello， 上帝看得到，还有谁看得到？魔鬼也看得到。所以啊，我们看见呢，属神的人呢，我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印记，是圣灵的印记啊。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告诉所有的灵界，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于谁的？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表白，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怎么能够才能够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这里讲了，就是我们要听见福音真理的道。弟兄姊妹，我今天讲了没有？我今天讲了有没有啊？但是有没有听啊？信不信在于你们，也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信了基督，这个就是你自己必须去决定的。信了基督以后，才会这个概念的动作，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做第一个动作就是领受圣灵。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第十七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到底圣灵是谁？他说是真理的灵，而且呢，他讲出那个世人跟门徒的差别。我们看见世人，这是一个所谓的黑白的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笔法。我们看见那些世人是怎么样？是不认识上帝的，他们也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耶稣基督，也看不到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看见约翰讲了，这些世人他们是不认识圣灵的。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样，黑白的反差有没有？我们看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却怎么样认识他？为什么你们认识他呢？刚才讲了，因为他与你们同在，而且住在你们的里面。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认识圣灵？那同样的作者在往后看同一卷书里头，在第十六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没有错，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跟他有生命相连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的白白的受苦所以呢，我们来看十三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的地方，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可以吗？请。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来的事把将来的事怎么样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他要引导你们，注意看了、引导你们明白了，这个动作是引导你们怎么样进入到一切的真理的当中。这个就是他的教导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听起来好像是 很抽象的。严格讲起来，我们如果用这张图，我们大概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比说我们在知识上、头脑上，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是吧？这个今天你在所谓的儿童主义学里面考试问他们说上帝是谁啊，他就是 God is love， 他肯定知道。但是他要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真的明白进入到这个真理里头，知道上帝是爱呢？第一个，他们在知识上的层面，你们看见了吗？这个还不够。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年轻人离开教会的原因，因为他们只是在头脑上、知识上明白上帝是爱，但是呢，他们没有在生活的当中，在情感上能够更加的爱上帝，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爱的态度啊，没有办法做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远远的，像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些青少年所。他们所调查出来的那个结果，上帝是怎么样？是 distant， 是 very far， 他很远的。所以今天必须要跟上帝建立那个爱的关系。今天他能够在情感的这个层面跟神建立的关系，他爱上帝，他欣赏耶稣基督，所以来到第三步，他才会有爱的行动，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了爱的行动，他才能够在生活的当中生发出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果子，让圣灵来引导他，帮助他学习如何去爱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看见第十六节到二十节上下，十五到二十一讲的是什么？爱，彼此相爱，是吧？因为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在情感的层面，最后能够在行动里头能够做出爱的行动，对上帝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呢才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看见这个爱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 style， 我们叫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所以今天什么叫做进入呢？刚才讲了，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到真理里头，你必须要怎么样？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你永远知道上帝是爱。请问魔鬼知不知道上帝是爱？他们也知道，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敌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样一个过程，进入到这个爱的真理里头，是有它的次序性，还有它的必须性。所以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我们要领受圣灵，还要怎么样？要认识圣灵，怎么来做？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真理里头？在圣灵的带领、教导、看顾、保守、引导之下，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真理。最后，我们还要顺从真理，看见了吗？刚才这个行动是必须要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没有这个行动，是因为我们没有做顺服的动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顺服的动作是非常的重要的。圣灵保惠师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温和的，他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他小小声的讲，他不会拍桌子大声的要我们去做。所以啊，我们常常呢怎么样欺负圣灵，有没有？他跟我们讲，哎，这当没听见，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我们如何来顺从圣灵。再回到刚才的十四章的第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灵里面的看见。谁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在灵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依靠顺服上帝，最要紧的是借着圣灵的动作。
所以来到第二十节的地方，这个最后的终结里头，我们看见这个顺服的这个动作就在这几个字里头。第一个在父里面，第二个在基督里面，第三个在是在圣徒的里面，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的意思是亲密的联系以外，而且还有信靠顺服的动作。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第一个我们看见要领受谁呀？领受圣灵。第二个呢，要认识圣灵。第三个呢，我们要顺服依靠圣灵。所以呢，我们跟圣灵的亲密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亲密。其实这个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是吧？做父母的跟孩子也是一样的，孩子呢越顺服父母，就越爱儿子，越爱女儿。这个是一个彼此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就好像同一卷书，在约翰福音往后看，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地方，那个在的里面出现的。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我们依靠他，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婚姻的困难，工作的困难，我们都有依靠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圣灵。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的忽略掉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第一个领受了不理睬，Okay, 忘了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盖印记，我们是属于上帝的。第二个，我们跟他的关系只是什么头脑的关系。第三个，我们没有在实际的行动上做顺服依靠的动作。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白白的受苦，这样子的，真的是白白的受苦，因为你不晓得来面对这些困难挑战，你只是白白的坐在，哎呦很惨哦，我知道很惨，但是有没有神来帮助你呢？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去依靠他。这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虽然很多的世界的人不明白啊，我还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说哎，吃饭要谢饭啊，那些不信主的家人说，谢饭，你感谢上帝不感谢我啊，你不要忘记这个饭是谁给你吃的，有没有啊？谢饭啊，你们看见了吗？ Okay, 世人不明白，他们不晓得这个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感谢上帝的恩典，严格讲起来可能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呢？有，你有能力赚钱吃饭，你没有能力吃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五旬节，我们来思考，今天上帝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礼物，是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恩典，从父那里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做盖印的动作。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那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很清楚的。这个不是我有对你有对任何的有任何的偏见我才这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你必须要领受圣灵，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接下来你要认识他，还记得吗？这是一个过程，不只是在知识上，你必须在情感上跟他建立那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所以你能够顺服圣灵，做出这个爱的行动出来。所以从第十六节到二十节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有了圣灵，圣灵恩爱保护安慰我们，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也是真理的灵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到第十五节跟第二十一节，遵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有这个福气是神的恩典。来到这个五旬节，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感恩，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安慰我们，而且他们引导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